说法等心等机法界中之前圆满三生永恒灵地藏本来护主能清法七情无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依序论入宗论入宗论呢可以说这个众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它就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依序论那么主要是呢地方讲到呢就是这个入宗论主要是全释这个中论的观点的全是中论观点的这个论著呢有很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印度人很多注释然后呢就现在翻译成汉文呢也有很多这个注释的像这样的还有波罗登论呢、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个中观论那么在中观论当中呢那么是不是其他就没有真实诠释到龙树菩萨究竟意趣呢这个方面呢可以说从这个本论入中论的这个特色呢就可以知道呢真正能够诠释中论意趣的那么就是这个本论因为本论呢它就是说它一个特色呢那么从这个深广两个角度都真正能够无误抉择到了这个中论的究竟意趣那么从深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本论当中破了唯识然后呢破了这个秩序见那么破了这两个这个大的宗派呢就说明呢要诠释中论绝对不可能是通过唯识见的仅全这个抉择的也不可能通过秩序派的这种单空的见进行诠释的所以说从这个究竟生意的空性来讲呢必须要依照本论当中所讲到的生意本性离系大空性的这个观点那么来解释这个中论的话那么就是才真实的真实的可以说是了解到了这个中论到底是讲什么呢中论呢绝对不是讲一个唯识的这种见解中论绝对不是讲一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讲一个自己派的单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这个唯识的论师呢他在讲这个般若的时候呢在讲这个这个解释般若经的时候呢把这些所有的空性全部解释成遍计像这样的这个遍计的人人我执遍计的法我执这一切全部是空性他就是说呢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空性呢都是讲这些全部都是讲这些这个遍计的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不存在而且他解释是实有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抉择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按照唯识中的观点去解释中论的话也是可以解释的像这样的话遍计的一切法呢都是空性的这个角度呢都是可以抉择但实际上龙树菩萨究竟依据能不能用这个方面去抉择呢绝对不可能不能从这方面抉择所以说呢要打破他的观点呢就说明呢解释中论不可能用这个方面去这个抉择的然后还有这个秩序派的单空见呢也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在本论当中打破了这个秩序见的时候呢那么真正的一个无误抉择这个中论的这个究竟空性呢那么单单呢就是这个这个第四边的大空性这个角度呢才可以真实的这个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要这个抉择中论究竟意趣呢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说的中论的究竟中论当中所讲的空性是什么空性那么就说是离四边的大空性本论当中所抉择的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从广的方面入的从广方面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本论呢体系从一地到十地来知道佛的究竟地像这样的讲到了这个除了空性之外的这个广大行派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广大的方面的这个教义呢那么进行了抉择的这方面进行抉择那么既然在本论当中讲到了如此的一种这个讲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道的次第或者是广大这个方面的这个教义呢那么又怎么从哪个方面能够真正的去除中论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呢中论的观点呢它虽然就是说讲到了这个大空性明显的词句上面呢是没有提到道次第的明显的词句上呢是没有提到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修法或者像前面最早的时候的本论讲到的大悲心离真大悲心这些方面的这个都没有讲但是呢是不是没有讲就没有呢没有讲不一定就没有只不过呢中论当中呢是隐藏的形式隐藏的形式呢就是这个这个有这个广大的这个教义的而其他而像这样既然是这个隐藏的形式呢那么像这样的话月城菩萨就造论就开显他这个广大的这个教义就开显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大乘的教法呢要不然就是甚深的法要不然就是这个广大的法除了这二者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乘的教法了而像这样的甚深法离不开广大法广大法离不开甚深法所以说像这样要讲一个甚深法的时候呢绝对呢是有这个广大广大这个法的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要这个龙树菩萨讲了个中论讲了这个中论的空性讲了中论的空性之后呢你必须要修持必须要修持所以说要修持的话他的这个基础啊他的这个修道次第啊全部已经包含了只不过龙树菩萨中论当中没有如是仔细去明显的去开显而已没有这么明显的讲所以说呢月城菩萨为了这个使后人了解到呢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是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啊还有大悲心啊或者道次第啊这些方面的教育呢是有的 就是因为这个大乘的教法呢，就是这个甚深和广大二者绝对不能脱离的，不能脱离。讲广大行的时候呢，讲道次第的时候，你可不可能离开空性？不可能。那么讲空性的时候，你可不可能离开广大的这个修法？不可能。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我们可以知道了，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当中是绝对有这样的含义，绝对是隐藏了这样的含义的。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后面的这个后学者他的智慧不够啊，这个深细不够广大，那么就通过自己的智力呢。啊，没办法发现这个问题啊，发现不了这个问题，要、啊、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呢，月城菩萨通过他的老人家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以讲书中的大悲心，然后他就很深深的智慧，然后呢开始抉择，造这个入中论，所以说呢，就真正能够去入这个中论的究竟欲去呢，就是通过学习的入中论哦、啊，就知道了这个中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空性，绝对是这个离一切系论的大空性。然后呢，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又因为本论当中讲到的这些广大行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到呢，中论当中是通过隐藏的形式呢如是道包括了的。所以说，如果要修行中论呢，必须呢还是要发菩提心啊还是要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实地的次第。如是修持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一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月城菩萨的这个入中论呢，真正是这个讲到了究竟义趣啊，讲到了究竟义趣的。新辩论是的般若灯论，然后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它这个般若灯论主要是讲解这个词句方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长生论，长生论呢主要是这个像入中论一样呢，它是讲解它意义的，从意义方面呢就讲解的，然后还有一个修行的这个道修行的这个窍诀的修法。那么月城菩萨呢也有如是一个讲解中论这个句义的像这样这个叫词句方面的显句论，然后呢就是解释它意义的方面的入中论还有知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趋势般若蜜多论，这个方面是它的这个窍诀的修法。那么像这样都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公认最权威的这个论呢，就是入中论。因为在显句论当中呢，他虽然就是说这个解释中论的这个词语意义，但是呢，不像入中论当中像这样讲的话，有甚深意啊、广大意啊，而且呢，就是显句论当中讲呢，一元安立这个一切法的道理呢，犹如入中论当中广说的，所以这个方面是讲。而且在显句论当中呢，他也没有这个广大的破唯识见，所以说呢，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就是着重的破除了这个唯识。从方方面面了解到呢，这个入中论呢是真正能够抉择中论的究竟义趣的。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去除中论的这个它的这个深和广的两种意义呢，那就是要把这个入中论呢这个彻底精通了。精通了入中论之后呢，就知道呢中论当中有这样这个道次第的广大行方面的，然后还有它这个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些究竟义趣呢，究竟的这个义趣空性呢，就是离一切西边的大空性。这方面了解到之后呢，才知道为什么这个摩婆僧摩庆安立科判的时候呢，全是第二大佛陀这个吉祥护的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就是这个入中论。所以说呢，要从这个方方面面去这个做抉择、做思考的时候呢，才真正可以了解到什么叫做这个这个入中论，为什么能够去除中论，或者为什么那个舞蹈的抉择像这样这个中论的意义。所以这个方面就可以这个知道了。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这个入中论的入字呢，有的说是去入直接可以去除中论的意义。那么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解的时候，这个中入字呢就是舞蹈抉择的意思，舞蹈抉择就是入。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入中论这个论当中就可以把中论的这个它的这个甚深和广大两个意义呢，舞蹈的方式，无有颠倒的方式，无有错误的方式呢，那么就是进行开显就是进行抉择。所以说呢，这个精通这样的这个入中论是特别有这个必要性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讲题目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呢稍微讲了一下。那么现在呢，再进一次这个进一步的进行这个重复，为什么就是诠释它的这个究竟义趣从这个方面呢，两个角度呢应该了解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分了四个科判呢进行这个抉择：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现在呢，我们讲论义当中，那么这个论义呢又分了三个科判它的这个造论的这个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讲这个所造论体呢。当中所说论体呢分了两个角度，一个是呢这个宣说暂时地，第二个是宣说这个究竟地。那么所宣说暂时地呢，包括了这个凡夫的三法，那凡夫三法呢在科判当中不明显的，但是呢肯定是包括的，就是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菩提心这个大悲心、无二慧这三个法呢，就是凡夫要去除圣地必须要修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凡夫三法，然后呢就讲到了这个菩萨十地讲到了菩萨十地，这个方面都是究竟地所包括的。然后这样当然这个暂时地所包括的，然后当然就是究竟地呢，它就是讲佛地的功德了，后面还要这个专门有一品呢进行这个抉择。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可以说分两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呢就是说诸地的功德什么就像这样两个科判当中，首先在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讲集喜地呢五地，第二是讲先前地，第三呢是讲这个远行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先前地。 讲先贤地的时候呢，分两方面，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极为本品。现在正在讲这个真实啊，真实的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那么就是广说所境空性呢，又分了这个两个角度，第一呢是宣讲空性的这个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分了三个科判进去，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啊。现在正在讲第三个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了两个角度，第一呢是一理觉得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大的科判，那么第一呢是一理觉得法物，第二是一理觉得人物。现在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求解脱者应先破我啊，这个是这个总的教诫。第二呢是这个破此这个我的这种这个理证啊，宣讲能破的理证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讲这个理证当中，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就是通过广大的理论，广大的理论方面呢，就是这个开始觉得是人物的这个这个修法，人物的空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两个方面吧，首先呢是这个破除程序实有的我，第二是程序假立的我啊，一个是在这个二立当中没有实有我方面啊，就是这个彻底抉择无我见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众生还没有将这个二取消于这个法界之前呢，必须要有一个安立因果这个设施处。所以说呢，在无因上假立安立一个我的名称而已，所以这个方面是应成他的暂时的这个所许暂时的这个程序。所以说呢，名言当中程序假立我这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方面两个角度呢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意义。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呢破这个实有我，破实有我呢从三个方面进行破除，就是因为众生有三种实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二呢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三呢破这个程序我运一一体，何者亦不可说。那么就是这三个角度的，也就是说呢，首先呢就是程序离运我，离开五运之外的这个我，这个方面是这个外道的神我等等。第二个方面呢程序五运即我，那么像这样这个五运就是我，这个方面就是一般的众生的如是的执着，所以说把这个要破除掉。然后呢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像这样我和五蕴呢又不是一体又不是他体的，像这样不可言说的一种我不可言说的一种我，这个方面也是要进行彻底破除。所以说像这样就这个三个角度呢进行了破除。三个角度进行破除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嘛。第一个科判呢破除这个外道的神我，就是立运我方面的已经破除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讲这个程序五蕴即我程序五蕴即我这个观点呢也是不对的如果程序五蕴即我的话也有很多的过失。那么就从这个第二个科判呢进行这个抉择，这个方面呢分两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续记，第二是比破。续记呢就是他们这个可以说程序这个运集我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宗派的观点。那么主要讲的就是两种的，前面呢就说第一种呢就是说是整个五蕴就是我，第二个方面呢是整个五蕴不是我，但是呢这个唯一的意思这个方面是这个我，有这样的两种科判呢，不管怎么样程序都是程序运集我的观点。都是程序向量运行我的观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开始这个第一个科判讲完了嘛，现在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的，就是讲这个比破了。讲这个比破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分两方面进行破除的，第一个是总破，第二是破除这个忘记与运这个有关系的其他我。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两个科判。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首先呢就是这个也是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技术相见的这个总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五蕴呢根本不是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从这个总的角度进行的遮破。那么这个总的角度进行遮破呢，就是说这个即蕴我即蕴我见所缘不应离。那么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诠释经说缘蕴之意。因为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缘蕴之意呢，前面就引佛经讲的时候，如果有沙门婆罗门起我执见的话，那么都是依靠这个五蕴而起的。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缘五蕴而起，那么就佛经当初讲的这个真实意思是什么呢，必须要进一步开显，在破除了他中的妄执之后呢，还要这个正式的解释佛经当中所说的这个问题，彻底的打破这个疑惑的。就是前面我们讲这个破唯识的事修这个也是要有这样的方法嘛。首先呢是通过广大的理证呢破除了唯识中的这个这个观点，然后呢再解释佛经当中所讲唯识的意义。所以说从两个角度一结合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义地的观点了。除了这个地方破我执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也同首先通过广大的理证，然后呢破除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这种观点，然后呢破了这个观点之后呢，还要从正面上再解释一下佛经当中讲缘蕴这个是我这个方面是从哪个角度进行这个理解的。所以说呢就从那个两个角度吧。首先来讲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即蕴我见所缘不应离的， 吉运我见呢，像这样的话就前面就是吉运就是我，五运就是我，五运就是我呢，这个像这样的话作为这个我见的所缘，作为我见的就作为我执的所缘，直接把这个五运作为我执的所缘，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应理的啊。直接呢开始讲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总破，第二个是这个这个别破，第一宗秩序相违，那么有这样两个科判进行观察。首先呢就讲这个总破的内容，总破的内容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两句啊，两句，若为五运即是我，由运多故我应多，那就是这两句呢开始这个总的破词。总的破词呢就是最明显的过失，最明显的过失呢这个时候呢首先提出来啊，这个总的进行破词了，那么下面的这个别破呢就是从它这个各个啊其他的这个分支方面呢才细的方面呢啊进一步的进行这个遮破的。那么这个这一句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从两层意思呢可以理解的啊，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的。第一层呢就是在直接这个宋词上面的意思，第二层呢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了。那么就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说宋词上面的这个直接意思是什么呢？五运如果说五运是我的话，那么由于这个运多的缘故呢，我也应该成为很多，就是因为你承许五运就是我，我就是五运，五运和我是一体的，五运和我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地方五运有很多的缘故呢，那么这个相对的我呢也应该有很多，这个是从这个它的宋词直接破。那么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过来破了，那么如果承许五运就是我，那么因为这个我就是一个的缘故呢，那么这个五运也应该只有一个啊，就从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宋词当中不明显，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反过来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有这样两层意，就是因为他们要承许五运就是我，那么一个是五运，一个是我，像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我五运就是我的话，五运就我成了这个多个，或者就是说反过来讲的是我只有一个的缘故呢，五运也应该成为一个，所以说就这两层意思了。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第一层意思，若为五运即是我，由运多故我应多，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由运多故我应多呢也是有这个两层意思啊，从这个方面是两层意思，两层意思呢就是针对于前面的这个两种见，一个是总的五运是我，第二方面是承许心是我的，像这样的话有两种见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解释这个宋词的时候这个伴宋的时候呢也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这个遮破的，首先呢就是这个遮破承许整个五运都是我的这种观点，那么如果说整个五运都是我的话，那么这个最粗大的方式的分别的时候呢，因为五运有五个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运呢就是五个的，而你承许五运就是我，五运就是我了，那么就是这个我应该有五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就应该有五个了，这个是最粗大的方式的观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谁敢承许这个我有五个呢？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是不承许的啊，他们自己不承许，因为佛经当中也实际上讲过，像这样的这个无始的这个众生流转以来呢，就只有一个我啊，就是只有一个我，从这个前世到现在，我从现在的后世，我从无始以来流转到现在，等等等等，都是只是承许一个我，根本没有承许五个我。但是像这样这么明显的过失这么明显的过失呢，就是承许运及我的这样的一种宗派呢，他们自己就没有发现到，他们就认为了像这样的话，承许五运是我了，就是很应理的。但是呢，中观中呢，他站在无我的高度像站在空性的高度一看的时候呢，你承许五运就是我，然后五运有五个，那么这个我就应该有五个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过失，就是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方面是总的观察的，然后再观察的话，就是这个再进行观察下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了无穷无尽的我不仅仅是五个我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色蕴，刚开始看这个色蕴的时候呢，它有这个音色果色，果色的方面的话，五蕴这个五根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果色。那么还继续往下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蕴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像这样的色蕴方面是无穷无尽的。然后呢，还要往下分那个受蕴这个受想蕴行蕴识蕴像这样再往下分的时候，那就是无穷无尽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受呢，有苦受、乐受，像这样这个舍受。那么这个乐受方面呢，有看人的乐受，有看物的乐受等等。像这样的受一分下去的就是无穷无尽。所以说你承许这个运就是我的话，那么就是我呢，绝对就是无穷无尽的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承许的。这个方面就从第一个角度从第一个角度呢进行了观察，进行了遮破。那么就是还有方面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第二种承许的观点，有者为记一记心。有者为记一心呢，像这样的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意识呢就是一个意识，但是我们说这个意识呢绝对不是一个意识的就前后这个很多很多差了。比如说你生一个意识的时候，它是通过很多很多这个细微的意识这样组成起来的，之后呢很多差了的这个细微意组成起来，它一个粗大的意识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多这个因为这个意识就是我的缘故，心就是我的缘故，所以说我呢也应该有很多的。然后还有这个自己的意识呢，就是这个缘不同法的时候， 圆不同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分别，很多不同的分别，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圆色法，有的时候是圆声音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是这个圆有情啊，圆这个涅槃，圆轮回，很多很多这样的意识的分别。既然有很多意识的分别，而要成意识就是我的话，那么这个我也应该成为很多的。啊，这个方面，这个详细做观察的时候呢，啊，绝对没办法承认的，啊，这个是很大的过失。然后呢，还有从这个这个是低层意识啊，就宋词的这个明显的意识进行抉择的。然后呢，还有从隐藏的意识呢，就反过来进行观察，反过来进行观察呢，五蕴和我就是一体，我就是五蕴。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前面就从蕴多的缘故，我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众生呢，就只有一个我，那么就是一个我的缘故，而这个我又是和五蕴一体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程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就只有一个的缘故，那么就五蕴就只有一个，五蕴就只有一个了。那么一方面又说一个五蕴啊，一个一方面再说一个五蕴的时候，直接就本身就矛盾了。你说一个的时候，又说有五个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方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蕴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安立，因为就有一个的缘故，就有一个的缘故呢，这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如实的安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这个方面是这样观察这个五蕴的。然后呢，从这个我和这个十蕴，我和这个像这样意识呢，观察的方式应该了解呢也是相同的，也是相同，这个方面可以观察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程序五蕴十有，程序我十有。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过失呢，绝对没办法避免的啊，绝对没办法避免。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宋词当中呢，就直接从总破的角度呢，就进行遮破了。既然总破的角度遮破了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科判已经遮破了这个离蕴我了。啊，就是离开了运之外没有我，然后呢，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五运不是我，吉运不是我。那么有些人就会想，离开五运也没有我，然后呢，就是五运也不，但是我，那么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呢？实际上呢，如果你这样想，就已经错了。实际上，这个中观中要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打破这个离运我，打破这个吉运我，像这样两种观察，就是要成立一个无我见。啊，就是要成为无我见。那么我们在学习前面的理论之后呢，我说离运也没有我，这个运也没有我，但到底我从哪方面安立呢？如果这样想，确实有错。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有我的观点，有我的观点呢，他这个认为这个我是有的，然后他说一个根据啊，说一个根据。那么说根据的就是说这个离开运之外有一个我，这个是他根据，或者就是说这个五蕴就是我，这个也是他的根据。那么他要程序一个私有我的话，必须要通过根据成立了，他这个我才能成立。但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观察把根据打破之后呢，所谓的一个私有我就根本没办法得到。所以这个时候从这个角度呢，就安立了无我见啊，从这个角度都安立了无我见，并不是说离开这两个之后呢，再要这个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方式来安立我怎么存在的，这个方面是绝对找不到的。就是一个我的本身本来没有的缘故呢，怎么样安立这个都不对啊，怎么样安立都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的。那么这个有记我见一五蕴呢，有这为记一心。那么这个宋词呢，在以前的话，在九一年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这个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感受有点深了。为什么这个感受有点深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学的时候呢，有些这个道友他这个不了解这样的这种观点。不了解这种观点，就是说这个他们认为呢，像这样应成派太霸道了啊。为什么应成派很霸道呢？他说这个五蕴就是我，那么这个蕴这个我就应该有五个。那么像这样他就认为就很难以这个接受，他就认为这个应成派的观点呢非常的这个强硬啊，好像是别人根本不承认的观点呢就强加在别人这个上面。所以当时他就对这个本论啊，对入论的方面呢，就是这个发了一些这个牢骚，还是发了一些牢骚嘛，还是生了一些邪见啊？这个方面就当时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当时我就是没有能力了啊。刚开始学的时候，我虽然知道了这个像这样这个方面这个论本身是这个对的，但是我之前刚开始学一点都不懂啊，从哪个方面去应该去善巧安利啊，这个方面都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当时虽然觉得这个好像他说的不对，但是就没有这个真正去反驳他。但是后面呢，像这样依靠这样的一种他这个因缘，不知道是不是因缘啊。逐渐的他这个相续当中就开始失坏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信心啊，像这样对上师的信心也好，对像这样整个佛法的信心呢，逐渐开始失坏，所以像这样最后就没办法住在这个地方啊，自己就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当时给我的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就是这个宋词啊，就是这个宋词，当时我哪个地方怎么说的这个记得一清二楚的。所以像这样的我就这个是这样认为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书生的论点呢，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啊，观察的方式呢，绝对就是说，一方面讲我们说刚开始讲的愿成菩萨大成就者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智者，他有一个真实的证悟空性的这个智者，他自己所安立这个理论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没有任何过失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理解这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力够不够的缘故了，并不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就马上就是说这个论不对啊，这个论就是他观察的方式不究竟不圆满。 像那样直接说的话，就是直接圆的是一个书圣的大乘教法，而且就是讲正行的，像这样的一种书圣的空性的教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它这个对境是相当严厉的啊，对境相当严厉。所以说相续当中，如果说内心当中产生那个邪见，嘴里再这样去说的话，那么肯定当即就造下了一个这个很严重的一个过失，很严重的罪业。那么那个道友是不是因为这个走的，我不知道啊，确实不知道。他对这个上师有其他的看法，这个一方面也许有法，对上师也有看法，对这个法也有看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本身就有过失了，然后后法神也肯定不会加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逐渐就离开了。这方面也是有，所以说我们在有时在学这个正法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刚开始要讲这些这个他的这个传记啊，这方面要讲，还是有一个必要的，确实有一个必要。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论点，我们不理解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就是说这个因为自己不理解，马上就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哪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不对啊，观察不究竟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肯定是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无始以来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我之间呢就是造了很多罪业。所以这方面呢，在学法的时候，一方面听闻这些教法是很殊胜的功德这方面就是这个当即的相续当中种下一个这个离开轮回的习气，这个方面很稀有的，确实是非常稀有。但是在学这些教法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它的对境呢也是很严厉的，所以说不注意的时候呢也是容易造下一个很严重的过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学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今天看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这个，像这样以前这个事情，这方面也是这个要注意的，在观察的时候要注意。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其他的方面呢，就是对这个上师方面也不要这个说很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上师在调伏弟子的时候，他肯定有很多这个善巧方便要对这个众生做调伏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也许你在眼里看得惯，也许你看不惯。不管你看得惯看不惯，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内心当中产生一个不好的看法，然后在这个嘴里这个方面去这个说一些这个不好的话的话，这个方面我也观察了很多，确实我来了十几年的话，什么样的人都看到过，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对这个法这个说了之后呢，逐渐就释怀相续的，有的就直接对上师对我们的上师呢，像这样的话就认为他的做法不对啊，这个方面说一些这个话的时候，真正的看了之后呢，逐渐最后慢慢他的相续就开始释怀了。最后就做了很多非法的事情都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看到很多像这样的这个事例之后呢就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对这个上师方面呢确实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像这样的话，它的对境是相当严厉的，密圣戒当中第一条就是这个，其他的话就是这个观大有第一条来讲的话，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一条的罪业是最严重的。所以像这样平时什么开玩笑的时候不要讲这些，把自己上师方面的开玩笑这方面的都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以前法王说了，对莫不能莫去乃至开玩笑的方式都不能说，这个方面的对，因为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对，以开玩笑的方式说莫不能莫去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话，就会影响自己正悟的。所以说呢，就是法王当时讲的是莫不能莫去，但是我想的话，对自己的上师也是相同的这么大的恩德给你讲这些显教密教的法，如果就是说这个对他不产生信心，然后还说其他的话，绝对就是实怀相续的，得到成就是不要说了，然后还肯定逐渐要开始就是这个堕了恶趣的因，这个方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当时91年的时候，这个就听到这个经历了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相续当中这样的这个印象是特别深的。所以说我就这个也观察了他当时这个说的，然后逐渐这个过程呢都了解，最后我还慢慢打听他现在在干什么，实际上呢就是肯定都是不好的这方面慢慢都知道，这个不是特别这个他的修法各方面的不是特别善妙，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了。若蕴五蕴，其实我有蕴多过五蕴多，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应该了解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情吧。这方面就是这个总破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总破破完之后呢，那么就是破别破敌中自取相违，别破敌中自取相违呢，那么从三个角度指出他们自取相违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自中相违，第二个是语教相违，第三个是以理相违。那么从三个角度呢，就是这个相违的缘故呢，那么就承许疾病我的观点就绝对不太安利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了解的。那么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自取相违呢，它有分了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正破，第二个是这个结尾。首先就是讲这个正破，那么这个正破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这个正破的就是说四个小科判呢讲案例这个正破。那么这个四个小科判案例正破呢，那么首先呢就讲第一个呢这个我执因成非颠倒之过。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成这个断我之过。第三个因成这个修涅槃法无意之过。第二个第四个呢因成因果不合理之过。那么就四个角度指出他们这自中相违的观点自中相违的观点，从这个四个角度来进行这个遮破了。那么四个方面呢，就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执因成非颠倒之过。那么我执是不是颠倒的呢？首先我们这个前提 他们至终啊，就像这样啊，这个正量部，他们自己至终呢，就认为啊，就承许这个我执呢，就是颠倒。他们有一个这个前提，有一个这个承认，所以说我们在安利的时候破的时候呢，就把它安利到啊自中相尾当中去了，自中相尾。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它的前提首先了解，了解这个前提之后呢，我们再来观察啊，像这样的话，从哪个角度啊指出他们自中相尾的。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是有两句吧，其我浮应成实物，我见原物应非倒。那么这个两层意思，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什么？第一层意思是第一句，其我应啊复应成实物。那么第二层意思就是我见原物应非倒。那么就是第二句当中就直接指出了这个这个我执呢应该成了这个非颠倒的过失。那么第一个呢就成了它的基础啊，它的基础为什么应该成了这个？为什么应该成为这个非颠倒的过失呢？首先把第一句理解了，第一句理解之后呢，然后第二句就容易理解。那么其我复应成实物，那为什么像这样这个我应该成为实有物呢？就是因为他们承许啊，这个运及我啊，五运及我，五运及我。那么这个五运是什么样体系呢？他们说五运呢，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像这样的话，三世有，三世有的话，这个五运就应该是这个成了个实有的，应该成实有。那么这个五运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我又是和五运是一体的啊，又是一体。所以说呢，这个其我，你们所承许这个我呢，复印啊，这个复制呢，当然就是这个承接前面的啊，有运多故，我运多。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总的发了过失。那么总的发了过失之后呢，那个复制呢，那么还有其他的过失意思。那除了这个前面所讲的过失之外，那么还有其他过失。所以说呢，其我复印成实物。应该成为这个实有物，那么应该成为实有物，那么这个我是实有物的，我是实有的话，那么是不是正确的呢？这个不正确，那么可以通引教证，引教证的成立，你这个是不正确的。佛陀在经典当中就是这样讲，那么就诸比丘呢，因知五种法啊、为名为言。五种法为名为言，就是说有五种法呢，只是名称啊，只是名言而已啊，没有一个实质。那么五种法呢，佛陀的经典当中就是讲啊，过去时、未来时、虚空啊，然后呢涅槃，然后就是菩提伽罗。就这五种，其中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过去和未来呢，这二者的有它的名称，但是没有它的实有的，这两种是这样的名称。虚空的话也是，虚空呢也是一个名称，没有一个实有的。然后涅槃呢，涅槃也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名称啊，像这样通过这个涅槃啊，说不是通过涅槃，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道地呢，通过道地对治啊贪心嗔心等极地，把这些对治之后好之后呢，像这样现证这个圣地的时候，获得涅槃的时候，现在圣地的时候呢，像这样就寂灭了苦地，寂灭了极地，像这样把这个苦地和极地寂灭消除的这种状态叫做涅槃。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一种无遮法了，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名称的。所以说呢，就说这个涅槃的法呢，也是一种这个名称而已。然后最后第五个就说到了菩提伽罗，菩提伽罗实际上就是我的意思。那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数取区，或者就是说就这个我。所以说呢，佛陀直接在佛经当中讲到呢，像这样这个我是一种假立的。而这个地方你们就是通过你的理论安利的时候呢，其我复印成实物，这个我呢就应该成了实有的了，就和佛经当中所讲的五种法为名为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证就直接矛盾，直接相违，所以这方面也是不对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佛经当中讲如即染之运如即染之具假想离迷车假想离位车，然后呢就是这个世俗利有情这个应急难之句。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校准，什么意思呢？像这样呢，它就是犹如在这个世间上面呢，像这样这个车，所谓的一个车呢，我们说一个现在打比喻，现在这个汽车来讲，现在的汽车呢，就是把这个支具拦起来，这个拦字呢就是积聚的意思这个拦就是积聚的意思。所以说在这个佛经当中讲呢，所谓的车呢就是积聚各种资分，假想立为车，就是把这样的这个各种这个资分，各种零件聚集在一起之后呢，给它取个名字，这个叫做车。实际上这个车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车呢就是一个假想的假立的位置。所以说他说世俗立有情，在世俗当中呢，所谓的这个有情，所谓的我也是呢，是什么呢？也是把这个它的这个各分支、各诸运聚集在一起，假立立名叫做我，叫做有情。所以说在佛经当中的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是很明显的讲到这个我不是实有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通过校正呢安利你这个像这样的我呢，绝对不是实有的。这个方面直接从校正破的。然后呢，就是说呢，如果你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如果你的我应该成为实有物的话，那么下面就直接引发这个第二个过失了。我见原物应非倒，就是即使说你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下面这个过失是什么呢？我见原物应非倒，就是说科判当中所安利的我执应成非颠倒之过。直接安利我执行成非颠倒之过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安利了，就是他这个安利的过失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你程序我是实有物我是一个实有的物， 这个时候呢，就是原他的我执，那么应该不是颠倒的。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见啊，这个我见呢，宋词当中我见呢就是沙迦耶见了，沙迦耶见这个地方我们说是我执啊，就是我执见。像这样的我执呢，原物呢，就是我执是原什么呢？我执呢就是原这样的五蕴，或者就是说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就是原这个我，就是原这个我。所以说这个我见是原这个我的，原这个五蕴的。那么原五蕴又成了什么过失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五蕴是实有的，而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又是实有的，应该成正确的话。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就是我见原这个实有法的时候呢，就应该不是颠倒，就应该不是颠倒的。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你们程序我这是颠倒的，要程序我是颠倒。如果按照这个中观宗啊，或者按照其他程序无我派的这种像这样小乘的观点来讲，因为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颠倒法，我本身就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去圆它一个不存在不实有的法，那么产生的我执就应该是颠倒的。从这个方面就很非常非常这个这个合理的就可以安立了。但是你们现在这样是怎么？你们现在的观点就是这个我是实有的啊，我是实有的，我本身是实有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我自己圆它呢就应该成的不是颠倒法了啊。应该还打个比喻，比如说这个为了这个什么，为了这个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这层意思呢，月城菩萨就在自释当中打个比喻啊，自释当中打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什么呢？比如说青黄的眼石，这个青黄的眼石是不是颠倒的？青黄的眼石不是颠倒的。为什么不是颠倒的呢？就是因为外在的这个这个青色的花朵、黄色的花朵，像这样的这个法，它是存在的，它本身是有的，它本身是这个外在的这个青色的花朵和蓝色的花朵，这个本身是有的缘故呢，那么我去圆它，产生一个眼石的时候，这种眼石就应该是正确的。那么假使说要破持的话，那么只能说是破持圆这个青色和黄色这个法的贪心嗔心产生的这个方面需要破持，实际上圆这个法的这个本身产生的眼石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不能破的啊，这个方面是破不了的。所以如果要破的话，就第六意识上面圆这个花产生的贪心啊，或者这个花不好看产生的嗔心啊，这个方面需要破执。所以实际上这个眼识本身圆它的时候应该是正确啊。这个方面就是首先那个比喻了解了之后，怎么再来看这个意义，再来看意义的时候呢，以这个五蕴是实有，这个我也是实有的了，这个方面如果是实有不是颠倒的话，那么这个法就像这个什么，这个我呢就应该像这个外在的这个这个黄花一样，像这样的话这个本身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如果它是本身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我执圆它产生一个我执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是实有的，应该是真实的，不应该是颠倒的。就像这个这个眼识原这个这个外在的红黄法这样产生的一个眼识，不是颠倒一样。那么如果说有颠倒的成分，那么就是说呢，他的把他这个第六意识上面的贪心嗔心破除掉而已。所以说呢，我执方面就原这个我产生这个我执这个角度完全不是颠倒。如果有颠倒法，那么就相续当中呢，对这个我执。对这个我执方面，或者对这个我方面产生了贪嗔，这一方面应该破除，而我执本身是应该这个不颠倒。那么就从这方面已经了解的时候呢，确实是个很大的过失的。你们自己程序我执是颠倒，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我执产生的时候就应该很正确啊，就非常正确的。所以说呢，我见原物应非倒啊，就是应该不是成颠倒。那么这个方面就直接的意思了。那么还称这个意思呢？如果说我执不是颠倒的话，那么应该还要成了个什么样的很大的过失呢？阿罗汉见人无我空性，然后呢佛陀见人无我空性，这个应该成颠倒啊，这个应该成颠倒。因为我执是正确的，那么破了我执之后的这个人无我空人无我的像这样这个空性的智慧，这个方面肯定就应该成颠倒了啊，因为这个本身就把这个不该破的法破执掉了，还有另外一个法，那么这个不是颠倒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的我执不是颠倒的话，那么正悟无我的这个人无我的智慧就绝对应该成颠倒，这个方面的过失你敢承担吗？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绝对不敢承担。但是呢，就是说你不放弃你的观点的话，这些过失都要落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方面，中观宗就通过很敏锐的这个观察的方法，就是打破这个相续当中执着啊。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像这样执着的话，那么就通过这个方式观察的时候呢，就彻底进行打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我运一体的话，就应该成为我执非颠倒的过失啊。这个方面就很明显就可以破执掉了。然后呢，就下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应成断我之过啊，应成断我之过。应成断我之过呢，就是这个我应该成那个断灭啊，应该成断灭。我应该成断灭，那么又和他们自中从哪个角度相违呢？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在宋词当中是不明显的啊，宋词当中不明显，但是在这个其他的讲义当中有的，讲义当中有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自中程序对这个我，如果你圆这个我，你认为是常有的，你认为是断灭的。 如果有这两种这个见的话，就是鞭子见啊，就不对的。他们就认为呢，就如果原我产生这个鞭子见，就是说或者是常有我，或者是断灭我，这两种啊都是鞭子见，都不对，都不应该产生的。但是呢，你们是这样程序的，我们把你的理论拿来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自相矛盾啊，你的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应该自相矛盾呢？这个地方就开始观察啊，这个第二个课文呢，波涅盘是我定断，肯定这个我要成为一个断灭。绝对要成为断灭。那么要成为断灭呢，我们首先界定什么是断灭。其实你像我们反复讲过这个断灭的这个定义了，刚开始是实有的东西，然后最后彻底没有了，这个方面就是断灭啊，就是断灭。那么中观中有没有断灭的过失？中观中没有断灭的过失，就因为中观中根本不承许这个我是刚开始是一个实有的，然后最后是灭掉了。这个我中观中承许这个我本身就没有，本身就没有。现在通过观察无我见解，打破我执见的时候呢，像这样是回复它本来的状态而已。所以说根本不符合于啊一个法刚开始实有，然后彻底消灭之后，像这样种断灭呢，这种铁像是不符合的。不符合的原因，中观众没有个过失，但是你们就有这个过失。你们首先程序这个像这样我是实有，然后呢，最后就是说它没有了，断灭了，这个方面肯定有断灭过失。那么既然有这样断灭的这种定义界定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他到底从哪个角度安利有个断灭过失的，就是从波涅盘时我定断。他们就承许了四果的罗汉啊，像这样的四果的罗汉呢，进入无余涅盘的时候，当然有余涅盘的时候，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有余涅盘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罗汉虽然得到了这个涅盘果啊，证悟了罗汉果，但是呢他的这个五蕴啊相对的还没有灭尽，所以说就是有余涅盘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入无余涅盘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五蕴彻底要这个断灭的，彻底没有的，灰生灭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安利这个什么了，就安利断灭过了。为什么要安利断灭过呢？这个我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断灭过失呢？就是因为你这个五蕴就是我，这个是你们自己程序的，五蕴就是我。而像这样的这个第四果的罗汉一入无余涅盘的时候，一进入无余涅盘，这个五蕴就没有了，五蕴没有你这个我就没有，就是因为你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的啊，就是没办法分别的，就是一体。所以说呢，五蕴进入涅槃之后，你认为没有过失，但是我们观察，因为一个程序五蕴就是我，这个时候呢，五蕴一尽灭了，一断掉之后呢，这个我绝对要断灭。那么我断灭之后又怎么样呢？你们自己程序的，把这个我安立成常有，安立成断灭啊，都是鞭子啊，都不对。但是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你这个你自己就把自己的过失就啊就是套到自己头上了。所以说你是认为不应该承许鞭子见，但是呢就是说观察你的观点的时候呢，一入五蕴涅槃，这个时候就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就五蕴没有了，我就没有，我没有了肯定断灭嘛啊，断灭的体相符合了。为什么符合呢？这个我你刚开始是实有的啊，起我复印成实物，这个方面已经观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我本身是实有的，然后最后彻底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断灭。所以说这个方面秩序相违啊，就是这个啊因成这个断我之过，这个方面就是把他们的观点全都汇集在一起啊，通过这个汇集相违的这个观点呢，就是直接进行破执的。这个方面就是啊观察的时候是非常锐利的啊理论了。然后就是说这个增量部的这些观点呢，他们程序啊这个思果的时候啊这个获得无余涅槃，他们是这样程序的，但实际上按照他们的观点不放弃的话，不要说思果啊，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获得见道都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办法的啊，没有办法获得见道。就是他们这个正念部的观点，如果像这样的话，那因为程序有我，程序有我的话，像这样的话，如果不放弃你的观点，这个鞋子不放弃的话，就绝对没有办法获得见道的，何况说是四果呢？但是呢，他们的执着当中，他们认为有见道、有修道、有无学道、有无余涅槃，他们说这些都有啊，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前面在讲的这个佛教内部观点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像这样的有这个小乘啊，还有这个大乘显教密教，在判教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佛教都是程序无我中的。如果程序无我中呢，就有解脱啊，确实就有解脱。但是如果程序有我中，就没有解脱。所以说，在很多地方讲这个这个正量部的观点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正量部它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外道见啊，程序有我故啊，就外道见。但是像这样的行为呢啊，就是这个佛教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有皈依啊，还要受戒，还要取舍业因果等等等等，所以这方面就和佛法这个佛教当中的行为是相符合的。但是他见解的程序有我见的缘故呢，他就是说是盘的时候就说这个正量部的见解是外道见，但是他的行为呢就是这个佛教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如果就是不注意的话，就认为肯定这个正量部不对了啊，正量部就是这个这个肯定有什么过失的。但是应该知道了，这个正量部的祖师是凡夫吗？是圣者？谁也不知道啊，确实就不知道的。那么就是我们就对他们祖师也不可能像这样，就绝对肯定没有证悟，肯定是通过什么邪执引发的这个观点，然后开始创造这个宗派，这个是不敢讲的啊。哪个人是什么样相续，佛陀才知道。 一般的人就没办法，没有资格去评论哦，这个人的相续是怎么，他的真悟怎么，他是外道，他是圣者。除了佛陀在这个《永世请问经》嘛，哪个经典都讲。那么除了我和我一样的人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人没有办法了解众生的根性的。所以这个方面，这个祖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来历啊，我们就不敢讲。然后，那么创立这个宗派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这个错误的呢？这个也不敢讲。为什么这样讲？以前就是一心喷头干部在讲这段的时候，在讲释光这段的时候，专门就提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正量部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必要的。一个什么样很大的必要呢？就是说呢，就有一类众生，他的实质是特别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就是说下根当中的下根，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分上中下根期的时候，像这样的话，这大乘菩萨就是最上根，然后就是这个像这样圆觉就中根啊，声闻是下根，这个方面定的。但是呢，有一类众生就是下根的下根。连这个无我见都没有办法抉择，我们说大乘菩萨要抉择这个法无我空性，一切空性。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最下劣的根器啊，就实质性特别严重的人，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无我见，没有办法接受无我见。如果就是说直接跟他讲无我的观点呢，他就生邪见，他就不去入佛法，他不修你的法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能够引导这一部分众生，也能够使他们皈依三宝啊，也能够使他们受个戒律，也能够使他们去这个因果，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有一类像正量部的这个观点啊，对这一类众生就是最契机的啊，非常契机啊，跟他宣讲这个有部的这个无我见呢、啊，经部无我见呢、啊，这方面都不行啊，都不行的。那么只有用这个方法，像这样的话我是有的啊，这个破什么破神我，把神我破掉，破神我破掉，像这样的我还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对他们安利的时候呢，啊，他们一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哎，符合于自己的根性的，像这样的话对这个佛法生信心的，然后开始皈依佛法，种下了解脱的善根的，然后开始修行正法，都是有很大的必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佛教这个内部的观点，虽然我们说是正量部是整个佛教当中的这个最下面的一个宗派了，像在称序一个我有我见最下面，但是应该知道了他对调伏众生呢还有他一套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完全这个正量部就哪个地方不对了，他的宗派是肯定要打破的，这些方面也不敢乱讲。你乱讲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方面的观点呢，就容易谤法啊，容易谤这些祖师，容易谤这些修行者。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能够随随便便来。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之后，还可以类推其他外道观点呢。外道的祖师什么来历不知道的啊，外道相见的教法，他对这个众生暂时啊，就是说接引到佛法当中有怎么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密乘戒当中也是说呢，对外道也不能够诽谤，他确确实实呢，就是很深的秘密的啊，很深的秘密。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佛菩萨的化身呢，他就说，因为他这个佛和菩萨呢，他悲心的很强烈，悲心很强烈，所以说呢，对这个立根者直接讲大乘法，直接解脱的。对这个中根者讲小乘法无我见，然后开始得到一个化成的解脱，然后开始去入大乘。对像这样的不能够去入无我见的，就来讲这个正量部相当观点，然后去入佛法，然后连佛法都没办法去入的，这些佛菩萨就化成外道啊，给他讲一些人天成啊，给他讲一些像这种观点，逐渐啊，开始对，因为他们这个外道的这些这个信徒呢，对他的本事还是有信心的嘛。我们可以知道了，哪一个这个外道的信徒对他的本事都有信心，但是这个他的本事，如果这个是个佛，是个菩萨的话，那么这个实际意义上他对生信心的对境是什么呢？啊，对境就是佛和菩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是接下来一个很甚深的因缘，接上了很像甚深的因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佛菩萨一个调法的方面。所以从哪个角度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啊，平时在这个相对当中这个见了 这个见如果就说这个不抉择好，那么这个什么时候都容易造罪业啊，确确实实是这样。我们认为在佛教当中不容易造罪，然后对这些什么对这些其他的外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些话应该没有事吧？实际上这个还是不敢确定的，真正不敢确定。万一你碰到一个像这样一个来历不凡的菩萨呢？啊，这个时候就是造下过失了。所以这个方面要这个注意啊，确实要注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一层一层抉择上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身边的这些道友的见解和自己不对的时候和不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不要马上升起一个不高兴的心，或者就是说这个本派的观点和其他派的观点不一样不相同的时候呢，也不要说呢我宗派就是绝对是最高的，其他就不对，这方面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看法的。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就针对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以前的上师们就做了很殊胜的开示。所以说呢，我认为在地方也有必要吧，确实有很大的必要讲这些，不讲这些的话就认为有的是相对上一降的时候，哎，这个方面外道界应该就毫不留情的破斥掉。这个时候呢，破斥掉是可以，但是呢，这个方面是因为这个我们站的高度是在抉择无我，在抉择无我的时候，你程序有我了，肯定就不对的。 啊，就像我们锤子大空心的时候要程序一个单空，这个方面不对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站在哪个角度去破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不能乱来的啊，不能够相信当中生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邪见，然后呢就嘴里这个开始没有一点这个遮拦的，像这样乱说一气的话啊，就很容易造罪。你认为你是对的，但是按照因果的规律，按照佛陀的慧眼的观察的时候呢啊，肯定你就已经不对了啊，这个方面就应该这个了解，应该注意的意思了。所以波涅槃是我定断呢，就有也肯定是有像这样一种的这个我成为断灭的过失。然后呢，就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讲到这个修因尘修涅槃法无意的过失啊，修涅槃法无意的过失。那么这个有什么相违的之处呢？跟他们有什么相违的？他们自己承许呢，那么就是修涅槃法是有意义的啊，修涅槃法，而且还可以得到涅槃。还可以得到四果，而且还可以入无欲涅槃的，他们就是这样承许的。但是我们给你观察的时候，你的观点不放弃呢啊，不要说是无欲涅槃的，像这样的话就修涅槃法的这个因都成了无意啊，修相的话就成了无意义。所以说这方面从总的来讲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的，给他们安立一个这个自宗相违啊，就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派呢就是这个矛盾的。这方面是总的方面，就是没有涅槃果了。然后就从比较细的方面再进行分别的时候呢，那么就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他们承许呢，不断的积累善根，不断的修法，像这样的因缘不但聚聚之后呢，那个果一成熟就得涅槃了。他们就是这样承许的。我们跟你说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你没有永远没有这个机会的。啊，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永远没有机会什么积累善因，然后呢，这个善因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就开悟，绝对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就说了，修涅槃法应该成了无意义的过失。下面就开始观察为什么没有意义了。波涅槃前出刹那，那波涅槃时我定断呢，前面已经讲到了啊，断灭的过失已经是入无欲涅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要成了断我。然后呢，这个罗汉还没有入这个无欲涅槃，或者就是说还没有得到涅槃果之前，还没有得到涅槃果之前的这个他的五蕴是什么样的五蕴呢？他的五蕴是这个刹那的五蕴。啊，他们相对呢，程序呢就是这个刹那无余。那么这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个方面不矛盾。前段时间你讲过吧？那么小乘呢，他认为呢，这个五蕴是实有的，但是实有的呢，它又是刹那性的啊，又是刹那性。所以说它是一种无常的实有啊，我们就认为很矛盾。但实际上呢，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呢，根本不矛盾啊。一方面呢，这些法都是这个五蕴都是刹那的，但是呢，它是实有的。他说在这上面可以安立的。可以安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波涅槃前诸刹那还没有入涅槃之前呢，像这样的五蕴是存在的。五蕴存在的方式呢是怎么样的？是刹那生灭的方式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呢，这个时候你修涅槃法就成了无意义了，在众实当中不明显，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有了，而且就是在这个波普罗摩些科判呢就讲得很清楚，肯定是有这样的过失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就是安立这个过失呢？那么就是因为呢，就比如说首先观察的时候，从这个比较明显的方式，比较粗大的方式观察前世的五蕴和后世的五蕴。首先从这两个五蕴开始观察，前世的五蕴那么在现世当中有没有呢？前世的五蕴在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五蕴不是前世的五蕴，这个是很明显的，大家都承认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前世你修持的这些善根啊，你所修持的一切这个想要获得涅槃的这个善根呢，在现在当中已经没有了。确确实实呢，就是已经没有了，就因为你程序这个实有的，而且又是前后又是刹那的，所以说呢，就是又是实有又是前后刹那的话，那么就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的五蕴和后面的五蕴就成了没关系。所以说以前你所修持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所修持一些善根呢，在今生当中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你辛辛苦苦修了很长时间，但是今生当中啊重新来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从前世和今世观察了，再从这个两个刹那之间，很微细两个刹那之间观察，就是因为五蕴的这个它是刹那生灭的，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都不相同。所以说你在前一刹那当中所造的这个善根呢，在后的刹那已经没有了。你说通过这个不断的积累资粮，最后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涅槃果，我们说是永远没有机会，就是从这个角度给你安利的。第一刹那修的善根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啊，已经不存在了。一方面又是实有的，又是前后又是不相同的这个这个他体法，都是像见的话，那么肯定呢，就是说我们说前一刹那的这个善根，在后刹那就没有。前一刹那你犯的罪呢，在后刹那还有啊，就是这样的。你前一刹那这个罪业消灭了，但是呢，就是第二刹那产生的时候，这个罪业还是像以前一样，还是像以前那样的话，就是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就永远没有这个永远没有机会的积累起这个很广大的深厚的福德。像这样的这个获得涅槃的质量是永远没办法积累的。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成了修涅槃法没有意义啊，应该实话是这样的意义的啊，就从这个方面你破斥。或者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就是说给他安利了这个过失之后呢， 他们还是要承许，可以得到涅槃，还是得到涅槃。就是说，虽然就是这个前叉的后叉的相见的这个三根呢，相见了没办法，按照他们这种来讲，绝对没办法按立这个不断的积累这个方式嘛，相见了没办法积累，但是还承许一个有个涅槃果，我们说几个涅槃的果就成了无因生。绝对，你如果就承许相见了，还有一个涅槃果得到的话，绝对是无因生，因为这个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你认为就是可以积累资粮嘛？但是我们说的每一个刹那之间呢，就是说第一刹那的资粮到第二刹那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永远没有办法积累起这个能够证悟涅槃的这个资粮。但是你还承许有一个涅槃的话，我们只有承许你这个涅槃，那么就是无因生的。第一刹那当中一点资粮都没有，第二刹那突然就涅槃果就来了，那么这个涅槃是哪里来的？我们就是无因产生的，那就成无因外道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哪个角度分析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很大的、很巨大的。所以说，破涅槃前住刹那这个方面就讲，修涅槃法应该成了无意义啊，没有意义。从他们自己承认的啊这个方面就进行破斥了。那么就是个第三个科判呢。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这个第四个判断内容应该成为这个因果应该成为这个因果，就是这个无有作用或者因果这个失坏因果的这个相见的过失。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这个又分了两个方面，一个真实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破答两个角度。第一个呢就是真实所谓的这个真实呢，就是分了两个科判吧，两个科判应该首先第一个科判呢应该成了以造业呢成虚号的过失，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成为这个未作欲果的过失，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破斥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应该成了这个造业虚号，生灭无作故无果，那么就这一句，这一句呢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生灭无作故无果。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这个成了这个矛盾呢？矛盾呢，他们认为呢我造业我受果，他就认为有一个，他首先他自己他首先认为的时候呢，就是我造业我受果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他认为的他承许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成了矛盾成了矛盾，没有办法造业也没有办法受果，就应该有方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者你就说这个有造业的作者的话，他绝对成了虚号，你这个所造业成了虚号。所以说这个从这两个角度呢给他汇集相尾，像这样的话应该指出他的这个矛盾之处了。他们程序有因果，但是我们说呢就不可能有，你们这个观点不放弃就不可能有，所以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打破实质了。但是我们以前反复讲过吧，中观中在破这一方面的时候呢，就绝对不是说名言当中没有因果的意思，名言当中我造业我受果这个方面并不是说中观中破了这个方面就我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我也不敢承认的，不是这样的。中观中就是不承许相见了一种这个实有的这样的这个实有的我，然后和我和云就是一体等等这些差别，这些条件都不是通过观察得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像在名言当中通过缘起力，通过一相续的方式，像这样的话案例这个我造业我受果的这个原则。但是呢按照这个有识中的这个他的观点观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绝对要违背这像这样这个因果的原则，因果的规律，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了解的。那么为什么要从得到这样的过失呢？就是生灭无作就是生灭无作。生灭无作的这个生灭呢，我们可以说是从两个方面了解这个生灭的，一个方面是五蕴的生灭，一个方面是我的生灭。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就是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是一个本体，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自然上出现的时候，就是五蕴就是我，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五蕴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生灭的，这个是你们自己承认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五蕴就是生灭的体相，如果是五蕴是生灭的体相呢，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作用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呢这个生灭无作这个从这个作用方面讲的。然后如果是我是生灭的话，我是生灭的，那第一刹那有，第二刹那就没有了，或者第一刹那有的时候马上就没有，第二刹那有的时候马上就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我也是这个生灭无常的。如果我是一个生灭无常的话，他就不会成为作者。所以说生灭无作呢，从这个我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按理成不是作者，这个我呢就不是作者。如果是我不是作者的话，那么没有作业，那么哪里有果呢？没有作业就不会有果就从这方面讲的。如果你还要承许一定还要承许这个我虽然是生灭的，但是我还是可以作为作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以这个作者所做的业绝对没有果，没有果成什么样呢？没有果就成了实坏的业果了。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是这种生灭的，本身不能安立成作者，但是你还要强加安立，他就是一个作者，我就能够造业的话，那么现在就因为这个第一刹那我造了业，然后第二刹这个我早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业到哪去了呢？这个业就没办法安立了。像这样的这个业就没有，就失坏了，所以说就失坏的业就无果，那么生灭无作故无果，那么就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他们自己承许的这个五蕴和我是一体，而且又是生灭的体相，所以说呢他们承许这个的话，我们就直接在他们的论点上面呢进行观察 观察之后呢，就说生灭无种，绝对没有果的，或者就是说这个所造的业绝对要失坏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从造业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从这个果方面讲，啊，因成啊，这个未作欲果，虽然没有造业，但是也要安利成一个受果的这种过失的，还要安利成个受果的过失。为什么要安利成这样的过失呢？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一种他们也承许呢，啊，最后我要受果报。我要受果报，但是你认为我要受果报了，我们就给你发一个过失啊，也是成了这个矛盾，也成了相违，应该成了这个没有作业也可以受果，也可以遇果。为什么呢？就是主要的观点，主要的这个他的这个观察的核心呢，那么就是说啊，前面刹那的我和后面刹那这个我呢，完全都不是一个我，完全不是一个我，就是因为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啊这个生灭这个刹那生灭的缘故。刹那生灭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的我和后面的我就不是一个我，是他体的法，是他体的法的话，那么就可以说前面的这个我造了业之后呢，第二刹那已经是一个他体的，其他一个相续的，其他一个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认为有果的话，那么你现在受的这个果，那么就应该成了没有造业的果，没有造业的果，这个方面就成了业果错乱了啊，成绝对要成这个业果错乱的过失。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前面讲过吧，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然后都是他体的啊，都是一个他体的法，都是他体的法。那么都是他体的法的话，那么前一刹那所造的这个业，到第二刹那早就没有了。而且像这样的话，你还认为有果的话，那么你受果的时候呢，那么应该成了这个无因，无因的果，我也做了业的果。所以说呢，还要成了其他这个像这样的话，从自己的这个角度的安利的时候呢，就成了这样。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安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张三造了业，那么李四去受了。啊，就实际上呢，就张三和李四这二者来讲，就是一个他体的相续，不是一个相续啊，都是一个相间的话，就是这个他体的相续。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李四他虽然没有造业，按照你的观点呢，观察的时候呢，他还应该受果，啊，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应该成了这个未作欲果，从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观察的，啊，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第一个方面了，然后呢就是讲这个方面的话就讲到了吧，然后呢就十一不是这个方面，就是他所造业于受果，这个方面讲到之后呢，就是真实已经讲完了，然后呢还讲第二个科判，就是比破这个破达了。破达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了挽救这样的一种过失呢，就是这个不管是生灭无着故不果也好，还是他所造业于受果也好，这两种过失他要挽救呢，他说是这个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十一相续无过者。啊，这个是他们的观点，就十一相续无过者。然后第二句呢，前一观察说其失，那么就是这个中观中的得到的破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答破啊，破答吧，破答就破除他们的回答。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十一相续无过者。这个首先第一个十一的十字呢，就是实有的意思，他们就说是不肯放弃的。像这样的实有的观点是绝对不可能放弃，就是说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这个是实有的啊，这个是什么前提？啊，这个绝对就是说这个核心啊，不能够放弃的。然后呢，在这个实有的这个前后刹那的基础上，我们安立一相续啊，就是前面这个我和后面那个我呢，虽然是实有的他法，但是它可以是一相续啊，可以是一个相续。所以说无过者呢，就是没有生灭无着故不果，或者他所造业于受果的过失。他如果是这样啊进行安立的话，中观中说呢，前以观察说其失。前面对你这个观察的前面对你的观点已经经过观察了，已经说过你的过失了。那么哪个地方说的呢？总破他身的时候，总破他身的时候已经这个进行观察了。犹如此时静密法啊，就从那个宋词啊，犹如他国非依序，所有自相各异法，是以相续不应理，就是那个宋词就讲到了，就是那个宋词早就已经破止你所谓的又是他性又是实有的，而且可以按理一相续的这种观点，就前面已经观察了。所以说，所有自相各异法，是以相续不应理。所有这个前面的刹那和后面刹那这个自相不相同的这个法，要安立一个一相续的话，那么持这个禁闭，这二者就可以安立一相续，两个不同的人就可以安立一相续，但是这个绝对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你要想要从这个角度来这个离过的话，那么前面已经观察到了，已经说了你的过失了，所以说呢不应离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第四个科判嘛。第四个科判讲了，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嘛。第二个科判主要是前面一个正破一个是结尾正破就分了四个角度进行破词，四个小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就讲第二个科判就是这个结尾。结尾呢，就是一个一句了就是故运于我故运于心皆非我，故运于心皆非我呢，主要是这个什么，就是自中相违的这个结尾，自中相违的结尾。那么就是因为前面呢，我们给你们观察了这么多自中相违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呢，你认为运是我，你认为心是我，这方面呢都不对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这个结尾啊，从这个方面，我们接着按理科办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把这一句呢按理成这个自相矛盾啊，自中相违的这个结尾，从这个角度呢应该理解的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